好，今天晚上要谈的是家庭关系的更新啊，包括夫妻，也包括父母跟儿女之间的一个关系。当我们这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神在我们里面做了很多改变。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应该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能够实践出来，能够真正彰显出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在夫妻关系也应该有个改变。你知道在启示在创世纪里面提到夫妻关系，或者说人整个生命的改变，创世纪第三章提到那个吃的禁果，吃的禁果。那么在这个第三章提到吃禁果的时候，这个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嘛，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错哈，但有的时候只是看你怎么选择那个适当的一个字眼。当撒旦来诱惑夏娃吃那个禁果的时候，他是这样说：“这个园中的果子都不能吃吗？”夏娃说：“哦，都可以吃，只有那棵树不可以吃啊，只有一棵树不可以吃。那吃了会怎么样？”他说：“吃了以后会死的，会死的。”撒旦说了一句话，撒旦的回应在我们的和合本的翻译是这样子的：“你吃了不一定死，不一定死。”可是你看英文的圣经它怎么翻译呢？“你吃了以后 ，you surely will not die。”是一定不死，不是不一定死，都四个字哦，排列组合就不一样，不一定死跟一定不死。哦，这个意思差很远的，所以你看这个撒旦讲的话是扭曲到一个地步。他这个换了个字，当个中文了，换一个字，方向一下，不一定死，跟一定不死。下面就说，因为神知道你吃了以后，你的眼睛就会明亮，你就知道善恶。这句话很有诱惑力，为什么？我知道善恶。我知道善恶，那我会选，那应该是我会选善，不选恶。那所以这个问题呢，在我们今天的人想起来，神为什么这样做？他要行善，可是不要我知道什么是善，也不要我知道去怎么分辨。他是愚民政策，我们笨蛋傻瓜，傻傻的做对的事情，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呢？所以撒旦说，吃了眼睛都没亮，你自己知道善恶。That good idea， 对不对？我就对上帝说 ，Don't tell me。我家里哈，我两个女儿了，所以我没有孙子，没有外孙。大女儿没生孩子，小生了三个。前面两个都是先知，第一个他的 first name 是 Isaiah， 就我第一个孙子是以赛亚。第二个 Nathan 拿蛋，第三个生个女儿，我说 Deborah 迪波拉，我女儿说哎 Deborah 太多了，换一个 Olivia， 她说那个 Deborah 太普遍。结果过去六年，全美国女孩子的名字 Number One Olivia， 就这样子，我少了一个先知。我那个第二个那个外孙呢，叫 Nathan。三岁多，刚会走路，刚会讲话，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 "Don't tell me"。这三岁多哎，他动不动就手这样敲，然后皱着眉 "Don't tell me"。哎，啰嗦，你不要对我指手画脚。I know, don't tell me。那人过马路说 "Nathan, there's a car is coming, be careful"。他站在路上不走了 ，Don't tell me。车子要来，你站在这里说 "Don't tell me"， 我就拎着他的衣领过马路，放下来。Nathan, I tell you， 我一大声，你不敢看我，头低低的，头抬起来 ，eyeball to eyeball。How dare you are？ 你敢对公公说什么？他不会叫我公公，卷舌音不会念，他就念我，他叫我东东东东。你跟我说 "Don't tell"。哇，谁教他的？我想了半天，我女儿从小会教他什么 "Don't tell me"， 不会。我女婿会教他，不会。谁教的？亚当。 今天你就社会上的各种道德的乱象，就是每一个人都对上帝说 Don't tell me I make my choice。 现在赞成堕胎人说 My body My choice， 对不对？哎，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想 play God。 你真的知道三个？所以当然你当中如果有年轻的姐妹还没有对象了哈，你要回中国探亲小心一点，你妈已经替你预约了18个相亲了，她精挑细选的，或者你被你妈可能卖了好几次。我一个姐妹去了北京回来告诉我说，她在香山公园看到一个奇景，看了好多人哦，像个 shopping， 干嘛在那看什么东西，草地上什么东西，她也好奇跑去看，哎呦，哎，真的就是卖他的女儿啊，卖他的外孙啊，什么东西就在这里，有照片，身高多少，身高多少，然后要找什么样的对象，还有电话号码，真的好奇，你讲，哎，这好，你在那个香山公园被卖了好几次了，然后帮你介绍的，你不喜欢，为什么？我在 Ann Arbor 已经有一个喜欢的，你懂吗？什么叫做分别善恶？神不要我懂得道德上的分别善恶吗？不是那个道德的分别善恶，就是你的价值观。因为道德的分别善恶是 built in 的，在你里面的。神照自己的形象造来造，虽然我们离开了神，断绝了关系，可是那个造的时候，当时就这样造。所以神的道德本性就在你我的心中。所以孟子说的没有错，人是有是非之心的，有羞恶之心的。只不过你跟神的关系断，你知道没有用，做不出来，所以能知而不能行而已，不是你不知道。所以道德的善恶你是知道的，当然随着时间越来越久呢，就慢慢就淡忘，或者你的价值观就取代它。那个所谓的分别善恶术的分别善恶是你的价值观，你喜欢的叫善，你不喜欢叫恶，你妈介绍的就是恶，你喜欢的就是善，是这个意思。但是撒旦的诱惑说，你干嘛听上帝的呢？你自己懂得分别善恶的，干嘛听上帝的？就是要你造反。他讲得很好听啊，好了，吃了，夏娃先吃了，老公亚当能不吃吗？他敢不吃吗？他吃了，哦，两个眼睛明亮了，明亮的结果怎么样？发现自己赤身肉体，他本来就赤身肉体。创世纪第二章的最后一节，他们两个人赤身肉体，并不以为羞耻。本来嘛，当时全人类就这两个人，穿衣服不穿衣服有何区别？有什么道德上的问题吗？本来就不应该以为羞耻的，可那一天一吃下去，两个人就觉得以为羞耻，于是摘了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把自己围起来。西方人每次说禁果是苹果，我就不信。为什么是苹果呢？后来知道，因为苹果那个字，那个拉丁文跟那个罪啊有点关系，怎么也画成一个苹果。圣经上只有出现过一次的苹果，你知道在哪里？雅各，雅各有苹果，待会讲给你听。所以为什么是苹果呢？他摘无花果树的叶子，你想想看，如果他在无花果树下，他发现没有穿。摘无花果树的叶子合情合理，如果他在苹果树下发现没穿衣服，赶快跑到那边一个无花果树去摘那个叶子来掰来做裙子，那好了，是无花果树的叶子比较大，遮的比较多，还是苹果树？不见得吧，他干嘛跑到别的地方去摘一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呢？所以八成他就在无花果树底下。所以那本说禅论道我一开头的第一章就是无花果与菩提树，怎么了？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悟道的哈，菩提是那个印度文的 body 就是智慧，相当于希腊文的 sophia 那个字的，所以智慧树，可是是一个象征性的树还是个真的树？我去查那个词海，菩提树、无花果树科啊，无花果树。所以释迦牟尼在无花果树底下悟道，所以我写了无花果，以这个无花果树跟那个菩提树， 所以在圣经中的那一个分别善恶术也是某种的知识，可能是善恶价值观的知识，不是可以拥有全部的知识。但是从那一天开始，他编作裙子之后，本来不应该以为羞耻的，他现在以为羞耻，夫妻关系都改变了。然后耶和华神就问亚当，我当时怎么吩咐你了？有那时候还没造夏娃哦，先有亚当在伊甸园里，神对亚当吩咐的，我告诉你不能吃的。所以虽然是夏娃先吃又给你吃，可是责任是你的。待会我会讲夫妻关系，丈夫是妻子的头，什么头？要砍头就先砍你。所以耶和华是找亚当算账的，不是找夏娃。神不知道是夏娃先吃的，他不知道是夏娃受诱惑吗？他都知道，为什么找亚当呢？一家之首就该负责。他的吩咐是给亚当的，所以亚当告诉夏娃，所以夏娃犯规，亚当要负责，懂吗？弟兄们，你是当头的，当家的，要宰就宰你的头，这叫头，你不是威作威作福的头。强盗来了，老婆上去，儿子顶着，你是这种什么头啊？你应该你自己上去，你要踏着我的尸体过去，你才敢碰我老婆，这还叫头啊？哪里是指挥的那种头？所以问亚当，你怎么了？亚当怎么回答？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你给我的女人，这话多难听啊！第二章第一首情诗，亚当第一次见到夏娃，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多好啊！哎，到第三章吃了禁果，就变成你给我的女人，那就是吃了禁果，懂得分别善恶，结果是这样。所以两性的战争从那时候就开始爆发，这叫做 the loss of paradise， 失乐园了。有那天就被赶出伊甸园，所以撒旦说你不会死了，一定不会死，果然没死，还活了900多年呢。那撒旦说对，神说那天就要死，没死啊，死了那天就离开伊甸园，你跟神的关系一刀两断，从此离开伊甸园。我们为什么有原罪？不是我里面有犯罪的 DNA，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伊甸园外出生的，我们都要靠着自己的信主的抉择 walk back， 走回伊甸园去。牧师的儿子也是伊甸园外出生的，神只有儿女，没有孙子孙女。你老爸是牧师、传道、长老都没有用，得个别的信主。所以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每一代的，而不是父母。我在等什么呢？ PowerPoint 到哪去了？我这个太好了，其实在预备，就他们听得很专心。我在等这个，所以看场牌一直讲一直讲。所以我们是在伊甸园那一幕就 lost the paradise， 然后夫妻关系开始变质，然后就开始有两性的战争。然后现在呢，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我们要回到伊甸园。那故事还没讲完了，好，犯罪了，对不对？神就宣判，宣告咒诅，你做了什么事就有后果 consequence。 神对夏娃说了一件事，你的咒诅是什么呢？生产的时候会加增你的痛苦。然后说了一件事情是夫妻关系的，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这个呢，常常很多人有误会，尤其是傻傻的男孩子、男人、丈夫，傻一呼噜的，那也不错呀，我老婆恋我，我也可以管她。你有没有搞错？这是咒诅哎，这不是祝福哎，谁叫你命令你去管他的？是你想要管他。所以历代以来所有的民族文化里面都是男人欺负女人的，虽然有少数是女性为主的社会，女人当家的，这是少数的，大多数历代以来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历史中都是男人压着女人的，这是咒诅。 男人想要狭管他，那女人恋母来了，这点还不错。对男人来讲，他恋母，恋母什么意思啊？我就说教你们读圣经的解经原则，恋母这个字整个圣经上出现过三次，两次在创世纪，第三次在雅歌那个歌中之歌，爱情诗歌。那因为雅歌写作的背景可能是所罗门或所罗门时代的诗人所写的，跟创世纪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你不要以为一个字同样一样的意思。那至少创世纪出现过两次，那这两个意思应该是比较一致的。好，第一次就是第三章那个咒诅，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却要辖管你。第二次出现就是第四章，叫该隐。该隐跟他的兄弟亚伯，两个都献礼物给神献祭。该隐是种田的，他就把田里所收的五谷献上为祭。亚伯是牧羊的，他就献上羊羔。可是圣经上就说了，结果呢，神就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脸上都变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好，罪伏在你家门口，他恋慕你，是怎么样个恋慕呀？弟兄们，你别傻了，他恋慕你，像一个狮子在你家门口，饿得要死，就等你踹踹踹，把你吃连骨头都没有，这样恋慕你。眼巴巴的看你，哎呀，所以苏格拉底说的对，你没结过婚，你没有潜力做哲学家的。每天早上起来喝咖啡，你老婆就想盯着你，然后你就拿个报纸，不是要看报纸，就是报纸倒过来看，遮着别看我了。那老婆的眼睛像镭射光一样，透过报纸看你躲到什么时候。他恋慕你，用他的眼光恋慕你。你会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你必恋慕你的丈夫。这个恋慕就是有点控制、掌管的意思，就有点像最恋慕你一样。这绝对是一个恶性，绝对不是那种哎呀柔情蜜意的那种恋慕。最会这样恋慕你吗？所以第四章的恋慕来解释第三章，你就知道那叫咒诅。所以女人是想要抓住她丈夫的心，恋慕他怎样怎样，那男人就想用暴力去压制他。那个压制，那个辖制，就是第四章所谓的制服。那个动词跟第三章所谓的丈夫却要辖管你，那个辖管跟制服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希伯来文。所以呢，两性的战争是男人想用各种的方式和力量去压制他的老婆，压制他。而太太却，女人却是用恋慕的眼光想要牢笼他的心啊，等等，这是两线将军的战争的战法。所以这是一个咒诅，这不是个祝福。制服他或者辖制这个字在圣经中总是负面，从来没有正面，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压制辖制任何一个人。就算是在彼得前书提到做长老的也不可以辖制你的信徒，那个制就是这个字，辖制。所以你有地位你也不能辖制，何况平起平坐呢？对，辖制那个字本来就是 dirty word， 是不好的字，从来没有用在正面的。那恋慕呢，有的时候可以当正面的，可是在这里当神对夏娃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的时候，这个从上下文来看到这不是一个正面。那好，今天我们谈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一些解经的原则。所以我们要了解整个正确的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理，真正了解的时候，你不一定有神学训练，你不一定懂希腊文原文什么东西，不一定。有的时候你有懂得几个不同的英文版本的话也可以帮助你啊。有时候同一个字英文版本翻译的不一样，大概知道那个字可能在范围上可以从这里到这里，各种可能性等等。 那还有一些好的注释书会提醒一些我们平常这样读的时候看不出来的，或者我们中文圣经看不出来的。那因此这段圣经，我们通常中文圣经都是从22节开始，像我这本和合本，它还分段，从22节开始还给副标题。大部分中文圣经都是这样，22节开始，可是我这边从21节开始。21节是什么？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22节才是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你知道这段圣经哈，很容易被误用的，误用在哪里呢？你们这儿哈不算是南边的 Bible Belt。我们知道美国南方，实际上政治上叫做红色州的，南方的都是美南进行会的。那那些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没有错，不过在某些方面，在家庭夫妻关系上，他们是属于比较保守的，而且比较燃人至上主义者。他们会用这段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谁？可是我常常说，丈夫对妻子呢，有的时候你要学习信靠顺服。庄牧师，你违反圣经，圣经只有妻子顺服丈夫，什么地方说过丈夫顺服妻子的？我待会讲给你听，你就知道了。不是，他们有些人觉得在这方面我有点像 liberal 自由派，是吧？好，你注意看和合本圣经啊，这种是电子版圣经通常不会有，如果你是纸版的话，通常都会有标志的啊。当然，我们台湾读的繁体字都是自排版，那么国内简体字都是横排版，所以我们台湾来的人读圣经都是这样读，国内来的都是这样读。不管是直的横的，注意看哈，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个顺服那个字。我们直排版左边点点点，横排版下面有点点点，有没有？这什么意思啊？很多人看到这些，有些圣经旁边有一些标志啊，问是干嘛的？你得到圣经的目录，后面有个说明，他会告诉你点点点什么意思啊？原文没这个字。好，丈夫要顺服自己丈夫，这个原文没有顺服这个。如同顺服主，顺服旁边又是点点点，没这个字，那怎么念？我教你怎么念。碰到这两个字，吞一个口水过去。你们做妻子的，当自己的丈夫如同主。这是什么是什么？如同主，对丈夫怎么骂就没有动词了，你知道？为什么？怎么搞的？希腊文22节跟21节是连在一块儿，动词在21节，彼此顺服。这是唯一的动词。英文的圣经怎么翻呢？英文的圣经大部分像 NIV 这种翻译怎么翻呢？ Wife submit to your husband as to the Lord， 用 as， 它没有第二个 submit， 第一个 submit to your husband as to the Lord， 第二个用 as， 正如同，它没有再加 submit 这个动词。那严格说起来，连22节的前面也是 as， wife as to your husband as to the Lord， what 动词的21节，就前面有个 submit， 那么同样的动作用在妻子对丈夫以及对主，那表示第一个21跟22节是不能分家的。那当然在这段里面来讲，22节到24节。22到23这两节都是对妻子的态度，而且强调那个字顺服。可是这边有3次的顺服，其中有2次原文没有这个字，可是加上去没错，用你用 as 也是这样，正如前面的动作一样，所以加上去也没错。但是因为没有这个字，你就知道22跟21节是不能分的。但既然不能分，21节讲什么？彼此顺服。彼此是谁跟谁啊？妻子对丈夫 ，yes， 难道不包括丈夫对妻子？ 不然怎么叫彼此？所以这个地方是二十一、二十二节之间有一个关联，也就是说夫妻的关系一个共同的立足点是彼此顺服开始的。这第一个，为什么我说并没有说丈夫不应该顺服妻子，虽然没有那么明白的说，但并不导致没有。你不要搞错，解释圣经的时候你要严谨一点。然后后面当然我们待会会提到丈夫对妻子呢，那就是从这个二十五节开始，因为二十四节又提到丈夫那个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所以因此这边二十二到二十四这三节一共有五次提到顺服，但是其中有两次原文没有这个字，后面三次是有，前面两次没有，那又连到前面的顺服。二十五节以后是丈夫的，丈夫待会会讲，不过有一点先讲一下，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个舍己的爱。什么叫舍己？夫妻两个人好不容易生了孩子啦，然后也本来有一部车，两个人买菜上班都可以用，有了孩子啦，一部车可能不够用啦，他送小孩子去上学啦，干嘛干嘛活动，所以两部车，那么第二部车还什么？丈夫就说了。我梦都梦了好几回了，红色的法拉利跑车。那太太通常就比较 practical， 还不要了，买一个 sub SUV 什么的，送孩子啊，那 car seat 也可以放嘛。对，那红色跑车那么底盘那么低，你开得很爽，可是送孩子不方便啦、啊。他买黑色的，大陆叫房车或者 SUV， OK？ 那两个在争啊，那丈夫就说了，老婆。你有读过《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吗？妻子要顺服丈夫哎。哎呦，姐妹，我教你一招，一招毙命。你就跟他练啊、哦。有，我读过了，但我也读到二十五节，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为教会舍己，把你的舍己的爱显露一下，把你红色法拉利舍了呀，你就赢了。舍己的爱不就顺服了吗？我本来有一个想法，我本来有一个什么东西舍了，这是顺服的同义词，换一个说法而已。他没有用顺服，但实际上就等于顺服。你舍己了，你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你愿意为了对方放掉了吗？所以一个是前面有彼此顺服，第二个实际上的一种对丈夫的劝勉，你要有舍己的爱，也等于是顺服。当然另外一个从 practical 的角度来说，结婚五十年了，那我会说最好还是听老婆的，否则的话别忘记我刚提到过希腊文的智慧叫做 Sophia， 这个字 Sophia 这个字希腊文名词有阳性阴性跟中性， Sophia 智慧这个字是阴性，所以只有女人的 first name 可以叫 Sophia， 你没有一个男人的 first name 叫 Sophia 啊。当然现在有美国来流行的什么又是变性的或者是不知性别的，他不是男人女人的，可能有个男人我叫 Sophia， 否则我告诉你男人是没有智慧的，认清楚这一点，智慧是属于女人的。那弟兄们当然不服气了，我没有智慧，那我是笨蛋，谁说你是笨蛋？理性那个字的希腊文是阳性的，所以男人自称有理性，女人有智慧的。那好，理性跟智慧撞上了，听哪一边的？那以结婚五十年的经验，我会劝你听有智慧的。你呀、啊，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就死在你的理性里。很多事情就是每一件事情有道理，有道理加有道理，最后就是死路。很多都有道理，对，每句话都有道理，可加起来就是死路一条。不相信你试试看，我们当年轻的哈，还没结婚的，你还没碰到，我们当结婚的你就知道，最难处的这个问题，家庭问题就是婆媳有麻烦。婆媳有矛盾的时候，我们做丈夫在哪一边啊？这个两个女人都得罪不起的，一个是我妈养我三四十年的妈，我能得罪她吗？一个是将来要靠她养活我的老婆。一个是过去式，一个是未来式，你得罪哪一方？ 所以，哎呀，两边一夹杀，两边不是人，所以最怕婆媳问题了。然后，傻傻的男人最容易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如果你还没说过，哈利路亚，赞美主。如果你说了，我只能为你祷告，没救。所以，弟兄们，你还没结婚的，学会这句话绝对不能说。那天刚好你老婆跟你妈过不去，然后老婆哭哭啼啼的，然后为了安慰老婆，老婆你知道吗，妈就是这种个性，那她也五六十七八十了，改也改不了了，对不对？那你总不能要我换一个妈吧，你死了，我告诉你，你死了。很多弟兄说，我哪句话错了吗？我怎么死了？就是你死了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死的。你一说完这句话，你老婆立刻眼泪，你妈好了不哭了，收拾行李，怎么了？妈不能换，换我呗。我没有说换你，你没有说，你说的够大声了。妈是不能换的，小孩子都知道。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要换一个可以换的，那就是我嘛，换，现在就换。你完了，我告诉你，三十八年后，你老婆还记得她跟你女儿说，你爸好没良心哦。那天你奶奶在说我，结果你爸说要把我换了，你没有，我哪有说要把你换？你没有，你的意思就是，妈不能换，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你说了，你这一辈子，我除了为你祷告以外，我没什么可做。可是每句话都有道理，对不对？妈老了，妈就是这个脾气，妈是不能换。每句话哪一句话有错？三句都对，加起来就是十多一条。我没碰过这种事儿，我也在想，万一碰到我怎么办？师母教我一招，她说啊，假如真的碰到那种事儿的话，我告诉你，第一，你不能跑掉。很多男人叫逃避嘛，上午就讲逃避问题。就躲到酒吧去喝一闷酒，哎呀，老婆跟妈过不去，我最好躲开，也不见微信。他说你不能跑，你得在那里。第二个，闭上你的嘴，什么都不要说。你不能说你妈不好，你也不能说我不好。那好，站在那儿跟柱子一样，不能讲话，别不能别说，但是也什么都不做，不能跑，不能说。又不能什么都不做，那做什么呀？我这怎么做？他说：“你把我带到房间里去，你不能到那房间为了安慰我去骂你妈，你不可以骂你妈。那当然更不能从你妈的角度去骂我，也不行。那怎么办？”他说：“你要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要把我搂在怀里，但很用力哦，你不能这样轻轻搂一下。”要很用力，然后像炸油一样，跪死三次，搞定。我想了半天，这又是什么招啊？自从我学了宣教学啊，我懂了啦，这叫做肢体语言 （body language）。哎，为啥这样子啊？就是说心疼呗。妈的骂你，妈的说你，但我也不能用妈的口吻来骂你，但我也不能说妈怎么搞的。你敢？你能？你不能？但是。心疼呗，这就三次我就知道你的心在我这儿，行了，妈说什么都行。各位，这叫做智慧。任何男人能想得出这一招吗？那我就服了，就对老婆心靠顺服。这谁说不到顺服？但不是不能表达意见内容的顺服，即使妻子顺服丈夫，也不是连话都不能说的。谁说的？哪有这种叫顺服的？对啊，那待会我还没讲顺服的意思，其实是另外一个，待会后面有一个字。所以顺服其实是在平等的基础上，甘心情愿的放下自己的意见想法。我们这样说好了，很清楚的，我们都说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而且三位呢同尊同荣，同样的尊严，同样的荣耀。所以圣子不比圣父矮一截，没有，圣父圣子圣灵是同尊同荣。可是圣经上有非常明确的话语，包括腓立比书第二章，耶稣道成肉身，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有啊，圣子是顺服圣父的，可是前提是圣父跟圣子在同一个位置上， 是甘心顺服，不因为他地位矮一截，他必须顺服。部队里、公司里，长官对部属就是有权利，部属对长官的顺服是必须的，因为你地位改矮他一截。可是夫妻的顺服不是因为谁比谁高，是有一些基督徒，我就说美国南方的基督徒，他们的次序是这样：神在最高，然后丈夫、老婆、儿子、狗，次序是这样来了。夫妻啊，老公在老婆之上，老婆在儿子之上，儿子在狗之上。啊，有些家连狗都比儿子还高一点，或者比老婆还高的都有。圣经上的夫妻关系是在水平的基础上，好像个三角形，神在上面，夫妻是平等的，但双方面都愿意彼此顺服。所以妻子是愿意甘心的顺服，丈夫是甘心的舍己的爱，两个都是把自己摆下去啊，这就是一个完美的家庭关系。不是因为丈夫在妻子地位比他高一点，所以妻子就必须顺服，不得不的顺服，忍气吞声的顺服，委委屈屈的顺服，那不是这个。我们在平等的基础上，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他就是甘心顺服，虽然地位并没有低一截，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说的那个话就很清楚。耶稣基督不以自己与父神同等，我们翻译成抢夺的，其实就是说我要抓着不放的特权。That's my right, my privilege。耶稣不以圣子为不可剥夺的特权，甘心顺服，以至于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意思，那夫妻之间也是一样，这个顺服不是因为地位高低而必须顺服，所以换句话说，丈夫不比妻子的地位高，妻子不比丈夫低。那丈夫是妻子的头，头这个字看上下文决定，它可以是源头，也可以是指领袖，但也可以是照顾者，种种的意思，根据上下文决定。那因此这边是丈夫是妻子的头，下面就是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那基督是教会头可以代表什么？他是元首，他是领袖等等，但下面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他是教会的头，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救主这个就是一个照顾者、保护者的意思。所以因此丈夫是妻子的头的时候，强调的不是源头，丈夫不是妻子的源头，是基督是教会的，他当然是一个领导者，他是一个元首的位置，但是这边并不一定强调的用在夫妻关系当中，丈夫是妻子的那个元首的意思，而是反而是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那个救主。所以基督耶稣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救主、救赎主。那一个救主这方面的话，就强调丈夫的保护者的意思。那就我刚刚所说的例子，强盗来了，你是用领袖的方法命令你的老婆去挡着，儿子去挡着，或者叫狗上去，你在后面指挥，还是你自己要去保护呢？救主是强调的你是保护者，而不是作威作福的那个领袖的角色，所以头不一定都讲成那种的头。那顺服是什么呢？其实顺服是爱的表达方式之一。那在这段圣经的最后结束33节的时候，当他又重复提到夫妻关系的时候，他就有提到，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这个个人是阳性，就是丈夫都应该爱妻子，跟前面的爱是一样，如同爱自己一样，然后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边没有用顺服，用敬重。所以因此你的顺服是一种 respect， 就是敬重的表达方式。为什么表达顺服？是对你丈夫的尊重敬重，这是一个内在的一个动机，不是地位上的高低以至于我不得不顺服，不，这是代表你的一种敬重。那当然最后我会做一个总结的时候，会让你提到 在夫妻关系当中，你要了解男人跟女人的心理，以及男人跟女人的需要，以及一个缺点等等。因为我们做牧师的话，常常就是要去处理这个夫妻关系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环境的需要下，牧师常常要扮演这个婚姻辅导的辅导员。但问题是，有的家庭夫妻啊是越扶越倒的，辅导辅导。那好，如果有一家夫妻在吵架，闹得不可开交，然后会找牧师来，牧师你来评评理，好，我们去评理。我常常发现，讲到最后，两个都没理，你知道吗？我碰过一对家庭，最后我就知道没救了。那个丈夫呢，没有信主，两个都台湾来的哈，丈夫没有信主，曾经暴力打过老婆，住院，警察局有记录，打过两次。那他说，我这个老婆啊，舍利如刀，啊，这毒舌妇，啊，像这种女人，我可以跟她同住了20几年，没离婚，哎呀，天下没有第二个男人做到了。我说老兄，你的意思是你是天下最好的丈夫，差不多。你把老婆打到住院两次，警察局有记录，你还是天下最好的老婆老公。那我不知道摆哪里去了。我老婆我碰都没碰她一下，你还比我还要更好。那个老婆呢是所谓的基督徒，啊，真的是舍利如刀。他说你看这个老公打我打到住院，我还跟他生活20年没跟他离婚，天下没有一个女人像我一样可以做得到。那你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女人吗？是，好，天下最好的丈夫加天下最好的女人加一起就只有离婚一条路。我说你们死定了，果然就离婚，没办法辅导，倒到不能扶。两个都不知道这是谁，一个打老婆的自认为是天下最好的男人，一个把老公修理的体无完肤的自认为天下最好的女人，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你辅导嘛，自己知道说，哎，我是有软弱，那个脾气不好，打了老婆，我是觉得心里有亏欠，那还有救。打了老婆还觉得打得天经地义的，我如果是别人来的，我揍死他了，我打，这种人嘛。所以有时候两个人吵架，那我们做这种不是合适了，我们做婚姻辅导要做什么？两边都听一听，听完以后，然后你要做什么？我通常会这样，听完以后，有时候我把两个人分开，我把老公叫到旁边来 ，OK， 你刚讲的，你老婆讲的我也听到。第一，你听懂老婆说什么？他没讲我都知道，他练了100遍，我老二都知道。好，你讲给我听，他刚刚讲什么？他不是讲这个吗？还有呢？没有了，没有了，我都听出来，你都没听出来。你老婆刚刚要讲什么，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我讲给你听。所以我要告诉他该听而没听到的。第二个，我要告诉他，你老婆她是个女人，女人需要什么你知道吗？你给她的不是她需要，她需要的没给她。啊，就是如果牧师也没结婚，单身的，我就不知道天主教神父怎么做婚姻辅导。神父不结婚，那你做什么婚姻辅导啊？读苏格拉底说嘛，没有资格做
哲学家。
能做神学家吗？能够做婚姻辅导员吗？哎，你有经验了，你就告诉他说：“哎，你要知道寻妻术是什么，你要知道他心里所需要，你要给他这个东西。”那倒过来，我把老婆叫到旁边去讲话，也是要讲一样的话。你刚听到你老公在讲什么心里的话吗？该听没听到，或者我要劝勉他，你要知道对方需要什么。圣经是用这样方式写。但问题是保罗没结婚，他怎么知道？我就说嘛，是圣灵启示的，不是他自己的凭经验来的。所以保罗的话，他先说对妻子，妻子你要顺服丈夫等等。他一方面是提醒男人的需要是什么，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对你的丈夫。他对丈夫也是一样，倒过来对丈夫提醒你的妻子需要什么。所以为什么后面提到一连串的爱？女人要的是爱，而男人呢，常常觉得，哎，我当然爱了，我每天回家心里带就丢给他，哦，这就是爱了，这种丢的就算是爱了，而不是当然还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这样。所以你不知道女人的心理到底是怎么样，你要怎么样。然后呢，女人有的时候，太太有的时候会抱怨什么，说点什么，你听懂了没有？你听进去没有？你听明白没有？ 当然来人神经线很粗，没听到，所以还要提醒。圣经就是这样，提醒做丈夫的，提醒做妻子的，你该知道什么，然后该怎么做，对不对？所以呢，好，丈夫他提到爱，爱是什么呢？你们做丈夫的，25节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第一个啊，他用的比方是基督怎么爱教会，所以我们的学习的效果对象是基督。女人呢，读基教会顺服基督，用教会一般的系统。所以男人姐妹们体谅一下，男人不容易做。日本曾经三四十年前有一个电影电视剧，台湾很流行的，就阿信的故事。一个穷苦的女人如何的拼命男人，那个演完以后，哇，在日本很轰动哦，每到晚上电视连续剧来，所以对阿婆阿嬷就传了，然后眼泪一直流。对，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好，终于要演完了吧？演完以后，下面一个故事又是非常轰动，这次是换了一堆男人在那里看，那个名字叫做《男人真命苦》。那个男人老婆不知道怎么了，然后打工啊好辛苦，然后就换了一堆男人啊，对吧、啊、哎呀，我老婆都不了解啊，真的说到我心里去，一堆男人在那里，男人真命苦啊。所以呢，圣经就提到爱，要爱你的妻子，还有基督做榜样，不容易。然后接下来怎么说呢？接下来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他讲的是基督对教会的爱哈，他要让教会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一个教会，好，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我就在想啊。如果你们教会哪一天要办一个什么最佳丈夫比赛，马上父亲节快到了啊，那怎么比啊？最佳丈夫怎么比啊？我教你，分年龄分组，请姐妹上台，结婚的40岁一组，50岁一组，60岁一组，然后请公正的裁判来裁判，这些姐妹哪一组里面哪一组的姐妹的皱纹特别少。她老公就是最佳丈夫奖，哎，对啊，爱过多的话没有皱纹的。我是想不到教会怎么有皱纹呢？哎，女人没有皱纹的。下次我把老婆带来，我们是70岁一组的，你看看师母有没有鱼尾纹？没有哎。爱够多都不必化妆品的。那如果来个40岁一组的一个姐妹，才40几岁，满脸皱纹，你想回家的时候，那老公怎么虐待老婆的？把这个老婆才40几岁，满脸皱纹，你想也知道，家里虽然在教会你看不出来，看起来恩爱夫妻，回家肯定啊，老婆你看满脸皱纹，啊，虽然用这样的话了哈，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我只能想象，老婆有皱纹，这点我懂，教会怎么有皱纹，我还真的搞不太懂，但是就是爱。要让他成为圣洁，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弟兄对姐妹，如果在教会，他是讲教会里面的夫妻关系嘛。如果叫姐妹有一种属灵恩赐，可以在教会侍奉，丈夫应该是成全她，让她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的，可以侍奉神的，而不是压着她。有的弟兄们就很怕他老婆出头，光芒压过他。不止做的，更做的，哎，这不合乎圣经啊！基督对教会是洗净他，让他成为荣耀的教会。那丈夫对妻子也应该是这样的，让他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是献给神作为一个那个。然后丈夫也要这样爱妻子。然后下面就提到说，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然后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就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所以你看，男人的部分哈、啊，讲的那个篇幅远比前面姐妹还多。姐妹是22到24，弟兄呢从25讲到29节， 那个爱次数也比前面讲顺服还多，前面顺服五次，有两次是原文没有，就三次。后面这个爱呢，而且提了很多次，爱妻子就等于爱自己，然后提到身子，身体呢就是保养顾惜，所以像这些都成为我们做丈夫的反省，所以应该有三方面的表现。第一个是我刚提到的舍己的爱，第二个是要成全对方，而不是把他对方压下去。第三个爱的表现是什么？保养顾惜。很多男人啊，尤其买了新车，特别爱车。哎呀，那个车啊，每天洗啊、打蜡呀、啊，都忘记替老婆打蜡。这老婆满脸皱纹，那车子不、哦，男人都是这样，对车子哇特别保养顾惜。所以保罗用这个比喻，爱妻子就像爱身体，爱身体你会保养顾惜，那对老婆也应该有保养顾惜的爱啊。但我说了哈，男人跟女人其实我们的本性上很多不一样，所以因此圣经上的教导其实是有一些很重要的提醒。这个相互的态度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就说妻子其实他用顺服这个字换成了敬重，那丈夫就提到这个爱，哪有提到这个婚姻的关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他说这是指的教会说的，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是一个奥秘，意思说不是夫妻关系是一个奥秘，是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是一个奥秘。但是婚姻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神设立第一个婚姻的时候神所说的。那其实这句话里面也提醒我们很多事儿。当然如果我们是婚前辅导的话呢，我们就会说明这件事。我们 是常常要需要给年轻人证婚嘛。我要给人证婚的时候有几个条件，第一双方都是基督徒我就证婚，一个是一个不是我不证婚，因为这是不平等条约，我们在神面前立约啊，他这个不信主的呢，他不受约束啊。哦，信主的姐妹或信主的丈夫要受约啊，这个婚姻是怎么样？那另外一边他不是基督徒，他不会受这个约束，或者他口头说，那说了也没有用，他不信主，对，不平等条约我绝对不做签约的见证，两个都要是基督徒啊。当然如果两个都不是基督徒，我可以接受帮你证婚，你两个都不是，那就是我省掉那一条，在神面前立约这条没有，你两个都不基督徒立什么约？但是我会讲婚姻的那个，如果你想要找我帮你证婚，我可以接受，但一个是一个不是，那这我就不接受。就第一个两个都要结婚，两个都是基督徒，第二个接受婚前辅导，婚前辅导婚后不会打，那婚前不辅导婚后就会打，那我的品牌啊很关系啊，庄牧师证了婚下年就离了，那我的招牌就砸掉了，所以不行，那要保持婚姻能够久久长长长长久久，婚前先辅导。那婚前辅导我们有好几课的啊，当然我那边是有那个，我没有带样品来啊，我是有那个订购单，我们的正光协会订购单有很多 CD， 其实书只是我们正光协会的产品的一小部分，多的都是 CD audio 的 CD， 就是所有的讲章啊，我们按照解经讲到50几卷书了，这些都有，还有一些专题，其中有一个夫妻关系，那些我们做婚前辅导用的。那其中婚前辅导里面有提到夫妻关系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提到男女有别个性不同，另外一个就是结婚以后两个人怎么样一起经营这个家庭，怎么样培养这个彼此相爱的关系等等。那这个时候就会提到，所以我会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结婚以后公婆会不会来跟孩子住，等等会不会跟老人家住。那如果在中国这种情形可能会真的会发生啊，买房然后是父母出钱，娘家的或谁出钱让爸妈接过来。我们通常的建议是，除非爸爸妈妈有身体上特别的需要，否则我们是不建议孩子跟父母住，至少一段时间，刚结婚的时候，3-5年。那父母如果老了，身体有疾病，应该接过来住，这个没有问题。为什么？刚结婚两个人还有很多适应啊，老人家也在的话呢，就，比如夫妻总会吵吵架， 我证婚前哈，两个人没吵过架，吵到快要分手的，不准结婚。没吵过架就相敬如宾，好好哦，好好。这怎么像结婚呢？要说吵到算了，不嫁了，最后还是嫁了。OK， 那可以来考虑结婚。没吵过了，我先一吵个大三架，吵了三架，吵到几乎要离了。OK， 那我够格了，快点反，快点反。所以会吵架，但这个过程中，如果刚开始结婚，一定有很多小矛盾。爸爸妈妈在的话，你就不好在他面前表现出来，就掖着遮着，然后这种东西就不好啊。那同时，圣经上的话语就是你要离开父母，不是身体上的离开，心理上的跟爸妈关系有一个距离。换句话说，你有什么事儿，第一个要谈要说的是你的配偶 ，Number One， 不是你妈。所以对弟兄们特别重要，不要跟你妈的几代到现在还没剪断，几代相连，这个就是婆媳关系的问题，常常就是丈夫出问题。他跟他妈的关系好像这个几代一直没剪断啊，这个麻烦，离开父母，心理上要离开。第一个要问的是那个，那很多事情是夫妻一起做决定，然后告诉男方女方的父母有什么决定，比如说我要回国不回国，我要买房不买房，买什么房买什么车，你们决定，但是不是说都不告诉父母。那如果父母有反对呢，你们两个一起跟父母说，而不是父母的意见但最高的，不结婚了你就是一个独立的家庭，离开父母，夫妻联合，那个字哈，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叫强力胶，两张指头如果用强力胶连起来撕不开的，你一撕开两张指头就不会完完整整，一定会撕碎撕破的。婚姻就是这样，一离婚孩子也受伤，两个人也会受伤的，因为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不是绝对不能分，但你要分你要知道代价很大，所以不要轻易的分，不得不还是可能要分的。有些情况甚至我会主动说休了他，把你老公给休了，譬如说他外遇不止一次了，休了他。哎呦，牧师还赞成离婚的吗？在某些情况下我觉得应该要离婚的，你不能纵容这种情形。或者说他有 physical abuse， 打老婆打到一个程度都住院两次了，你看我怎么样，休了离婚。为什么？从基督伦理学观念来讲，伦理学对神不喜欢离婚没有错，神也不喜欢杀人，对不对？如果你让一个姐妹在这种情况下到有一天真的被她丈夫杀的话，我会不会一生歉疚？我当时是不准她离婚的，打死了都不准离婚。好，真的打死了，你这个做牧师的不要说法律责任，良心你就过不去，是当时你坚持不让她离婚的。所以有一个叫阶段性的，所以伦理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阶段性的，就是说什么是更重更轻的，要命的是更大的，离婚是一个次要的，希望都真的两个不可得接的话你要选一个，性命的是第一的。所以这个伦理学我们是绝对伦理，但是叫阶层式的，你要有这个。所以圣经上也提到说你要爱主听从神胜过听从人包括听从父母，这也是有秩序啊，是要孝敬父母，实际也有孝敬父母，可是不是无条件的什么都听，这就是阶层式。那所以夫妻关系呢，在这种某些情况下你要了解，那你要给他一个范围，知道该怎么做。我有一次在俄罗斯莫斯科啊，就是短宣，然后碰到一个姐妹是福建来的，她是福州附近的福清那边的人。那天是他们带我去那个红场克里姆林宫那附近去观去看一看，所以好几个人跟我走。那其中有这个姐妹，她后来主动跟我讲，她说庄牧师啊，其实你可能不知道我是文盲，她不识字。那天早上我们有个一起的晨更，来了差不多十来位，她是其中一位。那晨更开始的时候，我们轮流读圣经，每人读一节，这样轮流过来。她也读了，我说你是文盲？哎，早上晨更的时候你也读了圣经？她说是啊。我是文盲，没有读过书的，连小学都没有读过。后来在莫斯科信主了，信主之后他就立志要读圣经，开始学的。所以他读出来那个字就问人家，就这样学，两年之后他可以读圣经。哇， 我很佩服他。然后说着说着就说，方牧师，我最近要回国了，因为他是江家的家庭，他丈夫跟他结婚生了三个孩子，然后丈夫也开一个工厂什么的，跟那个会计有婚外情，就跟他离婚了，跟那个会计去结婚了，走了，他变成一个人，三个孩子留给他，因为那个丈夫的那个小三不要有小孩，孩子丢给他，所以丈夫走了，他得照顾三个孩子，然后连公婆都交给他。你看有这种事吗？老公走了，你孩子交给我，那还可以，我也愿意。你爸妈也不养了，交给我养，前妻要养前公婆，所以两老三小，他文盲。我连自己生活都可能有困难，那三个孩子，两个老的，老的如果医药费什么都怎么办？所以只好铤而走险，从福清到了万里之外的莫斯科。莫斯科这种人很多，他卖那种货，一个一个叫集装箱，台湾叫货柜，一个集装箱的货大概是$5,000到$10,000，大部分是什么呢？皮鞋、皮包、貂皮大衣或者什么东西，但那一箱都很大，通常一个人有一箱两个，一个两个集装箱的，他有两个集装箱，这个货好几万美金。那在莫斯科，我碰到很多这样的，好几万人。现在那个集装箱，那个厂有10万个集装箱，一半是中国人，还有各国的，被俄罗斯政府烧了。其实他们说烧了，我相信没有烧，烧掉一些，全部被征收了。然后那些人都血本无归，整个集装箱的皮包皮鞋都被中国政府是俄罗斯政府拿走，或者是中间黑道拿走，然后就烧了，都不准去看。所以那些说烧了，我连看一眼都不能看。我捡一点烧剩的东西拿出来吧，你瞄都没瞄到一眼，就说没了，烧光了，就跟你说一句话，谁也不准进去。但是那是后来的时候，那个姐妹说她两个集装箱，等于说她要怎么办？最后她的亲友集资，那凑了好几那有几万美金，就是几十万人民币啊，好像赌一把一样。那如果卖掉了赚了，还可以活很多年；那亏的话，那就不得了。所以在莫斯科看到中国人，每一个人都愁眉苦脸，大家都卖同样的东西，都彼此竞争嘛。神恩待这个姐妹，她两个集装箱的货卖掉了，拿了钱了，她要回家了。她说我要回去了，那她一个字都不认识，中文是文盲，俄罗斯她会文吗？她不会。我说你怎么卖的？她说拿一个那个计算机，比如说她这个里面有1000双皮鞋。他不是一箱一个皮鞋卖的，1000双一起卖，那一双多少钱？比如说150卢布，150那80，120，这个就 OK， 110卖了，一双110，1000双11万卢布，啪，就这样卖了，就两个人就不讲话，就是，就1、2、3、4、5他会，就这样卖掉，那别人也是一样，给了别人卖不掉，他卖掉了。说可是我现在有个问题，感谢神让我赚了钱了，我可以回去养活孩子那个。不过公婆最近写信来，我丈夫回来了，回来了，他得了末期癌症要死了，然后公司破产了，小三跑了，就老公快死了，要回来又要他养，所以他要养一个前夫。已经养了前夫的公婆，还有三个孩子，就来一个这个。庄牧师，我该收留他吗？我跟他说，姐妹啊，我这样跟你讲，一个框架，打个道理，很多事情你只能做，你做决定，我不能替你做决定。我说第一个，你没有任何理由收养你的前夫，他自作自受。他没有理由，所以你没有义务，你没有理由要收留他。第二，但是为了基督的爱心，你愿意收留，可以的。我相信神也会恩待你。他现在无依无靠，公司也破产了，小三跑掉了，然后病快死了，又没钱医药费也没有，他就回来了。那还是三个孩子的爹。但我说你没有义务， 如果你不照顾他，你没有犯错，道德上你没有问题。但是你是刚信主的，你的公婆也不知道你信主，等等，你丈夫当然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要彰显出神的爱，以至于你愿意收留他，你可以。但如果你真的愿意这样做，我相信神也会恩待你，因为他的病要花多少钱啊？你挣的这钱够不够他的医药费啊？然后很多事情不知道，所以我不能替你做决定，说你应该要这样，不要这样。他说：“行，我知道了，我再也没有联络。所以后来他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猜得出来，他的意思是，他会收留他的丈夫。所以为这个姐妹啊，我很佩服她，很不容易。但神已经给她很多的这种恩典了，她也知道，然后她也很努力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学读圣经，你圣经可以读到八九不离十，我相信很多字你也会抱着，你也可以看，它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相互的一个态度。那这一点就提醒到丈夫需要的是妻子需要的是丈夫的爱，不是你把薪水袋一丢就算是爱了。但是男人常常忽略了妻子需要的是爱。男人说我们从小练这种什么武侠小说的什么精忠报国、武山的那种配合关节那种功，对我们的情感不会表达。你爱就是一副我已经做了就搞事了，可是对方没感觉，那我觉得我做到了，那你忘掉他的感觉是什么。所以我们用别的方式来取代，但是保罗用这样的话来讲，保养顾惜或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就是要具体一点的表达。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最后一年，1995年最后一年的时候，我在芝加哥有一个台语教会做代理的牧师，因为他们牧师走了，没有牧师。那我会讲闽南话，虽然我从小都在国语教会长大，我以前从来没有在台语教会有台语讲道，知道吗？我会讲台语，会讲道，但不等于用台语讲道。哎呀，你会讲广东话，你用广东话讲道试试看。我师母是讲广东话的，标准广东话。他是广东人嘛，他从来没有用广东话讲到。他说他觉得我不行，其实我觉得他行了，他只是胆子小。如果是我就豁出去了，用我会的台湾话来讲这样。但他是不肯，就他从来没有用广东话讲过道。当然广东话是 perfect。所以我在那个台语教会，在牧养他们嘛。那有一年他们有个夏令会，然后也是讲夫妻关系的。所以我那一次呢也用了这些经文，有一天我就讲完这个，然后讲到完，你们待会有分组嘛，他们不是分成小组，而是分成丈夫妻子各一组。我们那一堂叫做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所有的老婆跟师母去，所有的老公跟着我，我们那边有30几个弟兄，他的教会年纪比较大的，没有一个单身的，都结婚的。哎，我就想起台湾，我就看过一个节目，台湾有一个人，我台湾来知道，有一个人叫赵玲，以前叫做黄金贵族，她50几岁还没结婚呢，漂亮，会讲话，然后因为她是那个这种演艺人员，就是常常讲这个 talk show 的啊，所以钱也很多，就没结婚，50多岁、40多岁，爱她3岁，爱她20岁也行，最后她结婚了，但后来。很早就过世，60岁左右就过世。但他有一天的电视台有一个节目，我平常不会看这种节目。那天不知道在台湾的时候哈，人一扫过去，看到他在主持的节目，看那个标语“女人，女人”，苏格拉底说了，没结过婚的不能做哲学家。赵玲没结婚，还讲“女人，女人”，这什么 talk show 啊？我得看看他讲什么东西。哎，那天很有意思。还有50个来宾，全部是男的。那电视台呢？每个人要出场费，给什么出场费？他可能没有出场费，送你一套西装。所以50个人穿的西装完全一样，黑西装、白领带，然后是那种蝴蝶结啊，不是那种领带，蝴蝶结了。50个人完全一样。那每个人就在那个台子，这个台子呢，你正面看，绿灯、黄灯、红灯，那按钮在这里嘛，你要按对嘛。然后他问一个问题，你就答就是了嘛。啊，50个人。然后开场的时候，到里边，然后前面呢有5位嘉宾，全部是女的。他说台上的呢都是丈夫，我会问你一个问题，然后我会请嘉宾们来回应啊。好，我问你很简单，只有一个。接着哈，你出门 上班了啊，然后老婆跟你说，老公，我给你一个要求，从今天开始，你每天要三次跟我说我爱你，他给你这个要求。好，你作为丈夫的，你会赞同不赞同？你说 Yes sir， 我会从今天开始你就按绿灯。你说 No sir， 按红灯。你说啊，不知道该怎么办，黄灯。好，开始回答。那五十个人就乒乒乓乓，乒乒乓乓，然后就什么灯就看出来了，然后上面荧幕就会把统计出来了，83%的男人，83%的男人说 No， No。只有10%左右是 yes， 剩下一些10%左右是不知道怎么样的。那所以你看台上一片红嘛，很多红灯的。他是为了这个中年的，你为什么要你做三次？我爱你，这讲了吗？这什么大不了？为什么你不肯说？肉麻啊，每天讲三次，肉麻。他就问女嘉宾。你做妻子了，你心里会不会偷偷有个想法？你老公如果天天跟你讲我爱你，我爱你，你会觉得肉麻吗？才不会呢，我会好爽哦。所以你看，男人说肉麻，那女嘉宾说不会，很好。他就找个年轻的，为什么你不说？好，我说，到最后说三天，他就叫我闭嘴，闭嘴，别说了。他就再问第二个女嘉宾，你会吗？你会叫他闭嘴吗？才不会呢，他一天讲5次，我就更高兴。这个男人有别，还用一个老的，哎呦，老夫老妻啊，肉麻耶，还要这样讲。然后你问一个女嘉宾，也是50-60岁，你觉得会很肉麻吗？你老公跟你说我爱你，我爱你，讲了，哎呦，肉麻兮兮的，才不会呢，只是我一辈子都没享受过的。好，就这样。我就看那个节目很有意思。那天我在那个夏令会，我就说，来，我们就是30个丈夫嘛。我不用这样的方式来，我也没有那个台子给你按，我只是这样问。OK， 我们当中做丈夫的，谁常常用各种方式跟你老婆说我爱你的举手？那50-30个里面，大概只有1-2个举个手。那有一些人是偶尔讲讲的，从来不讲的，你给我举手。有5-6个人举手，其中有一个是很年轻的，我知道他前一年才刚结婚的，我就别的不问，我就问那个年轻的说。你刚结婚呢，你从来没有对老婆说我爱你，没有。你结婚，你求婚怎么说吧？没有。啊，你求婚，你没有跟他说你爱他，没有啊？那你有求婚吗？我没求啊。那没求你就结婚了？对啊。那什么场景啊？你怎么就结婚了呢？你没求婚，也没说爱他，他就嫁给你了。他说那天我们常在一起 hang out， 那天在吃面嘛。他面还没来，我就跟他说：“哎，我看差不多了吧？”他说：“是啊，我们就办婚礼了，差不多了，就这样子啊。”半信半疑啊，我说：“你能这么样的吗？”那我说：“你爱你老婆吗？”“爱啊。”“你从来不说？”“没有说。”“那你怎么表达呀？”“有啊，我每天回家都不吵。”我说：“你太夸张了。”一个礼拜割一次就够了。是啊，我是每天割呀。我老婆说我神经病啊，昨天割了，今天又割，然后明天又割，一直割，一直割。除非冬天下雪，我在一直割。我说你真的每天割，真的每天割，那你干嘛要割？我爱他呗。你爱他为什么割草呢？我也不知道，好像自我虐待一下。然后我每次推着割草机，搞得浑身大汗了，我都割好像要洗个澡哎。那那个推的推倒机也不是很轻松的啊，一边走一边说我爱你，不然我干嘛呀？割草，我真的有点半信半疑。说着说着，时间到了 ，OK， 结束了。然后我出去的时候，在走廊就碰到太太，过来。你老公刚说了一些话，我跟你对口供，口径一致不一致？他讲是有点夸，我听起来有点夸张哎。来，我告诉你。你们结婚的时候，你老公他没有跟你求婚，没有啊？他跟你认识到现在，跟你说过一次他爱你吗？从来没有。那你就嫁给他了，对啊。那你是怎么办婚礼的？那天在吃面呢。那你说，哎，差不多了，我就是啊，差不多都黑了那么久了，那就办结婚了。这还真的，你老公也这样讲，你还真的这样讲。哦 ，OK。他说他每天割草，对啊，我就说你干嘛每天割嘛？昨天又割了，今天又割，然后明天又割，你一直干嘛？一直割草？他打死都不说。 我说你老公赵贡他为什么割草？他太太好好奇哦，真的，告诉我，告诉我，他为什么去割草？我说啊，我告诉你，你可能都不相信，他也不太相信。不过据你们对讲的口供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想你老公说的是真心话。他为什么割草啊？他爱你啊，爱我，爱我去割草干什么呀？他说不出来，他憋在心里说不出来，就拿这个自我虐待一直去割草。他还说他每走一步就说一次他爱你，真的。他每次带那个以前早期的时候不是 CD 的那种 Sony 的那种超小型的那个录音机，他可以放音乐带，他带这个，然后有耳机嘛。我以为他在热门音乐的，不是，我爱你啊，我爱你啊，我爱你啊。哦，你可以看他太太那个脸上的表情，心都快化掉了。哦，我老公这么爱我，听歌唱，每走一步都说一次。哎呦，可怜的弟兄，有人说应该说可怜的太太啊。哎呦，怎么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爱呢？那老婆一点都没感觉。换一个方式行吗？但是的确，对于女人来说，她需要她的丈夫用各种方式继续不断的强化的告诉我爱你，但是不一定要说出来，对不对？那我跟我太太的密码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过去的时候就要这样捏她一下这样。那老婆的捏跟我的捏不一样，我是很温柔的捏一下，她也是掐她的，但是爱之深则之厚，捏之痛，我就哇好爱我这样。那这种也是无言的嘛，就 body language 那也可以表达一下。对，但至少不要去割草吧。哇，我没有碰过这件事情，我都不敢相信世界上有这种人，真的这种人。然后真的有点像 handicap 残障一样的，就不能讲，就用这个来去表达爱，啊，这是很少见的。但是妻子需要她的丈夫无时无刻的表达她的爱。第一天我就说我在医院里面21天的退休会啊，我就想到我失去起初的爱，就很多时候我 take for granted 我在做什么，他应该知道我在爱他，可是常常在我师母的角度来讲，好像我 ignore 他，我忽略他了，我很多就好像没有了。很多时候我会以为他知道我在表达爱，但是事实上回想起来，我也必须承认，我可能不是虚情假意了。但是就有点轻描淡写，不是真心诚意的，像这些是一个。但是丈夫呢，男人的缺点就是自尊心是很脆弱的，所以姐妹们对你的丈夫要 loving tenderly 温柔一点，别那么凶巴巴的。所以敬重跟顺服对驯服术是很重要的。有一次我在教会，一个姐妹就跟我说：“老牧师啊，帮我一个忙，怎么了？我老公好几个月都不讲话了，我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你帮我把他话套出来嘛。”所以说牧师不是人干的，那这种事情牧师来说，我也不是先知。你老公不讲话，我怎么知道他心里有什么话呀？我还想套出来。我说这个东西真是的。不过我说，哎，这样子，我不知道你老公心里在想什么，我只是问有没有发生过类似一种场景，比如说某天半夜。你老公会跟你说，老婆呀，我还有一个梦。男人会有什么梦？有些人说我要去中国开工厂当老板，要当伙计，被人家欺负太多了。还有一个梦，那你呢？半睡半醒，一句话就过去了。哎呦，半夜了啦，都40-50岁了还做梦，睡觉睡觉。第二天开始，你老公就不讲话了。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场景？那老婆一想，差不多有类似这样的情景啊、哦。那我知道了，我不知道心里藏什么秘密。我知道了，他为什么不讲话了？他为什么不讲话了？我就说他是蚌壳类的动物，关起来刀枪不入，蚌壳一打开，蚌壳的肉都是软趴趴的吧？你有吃过蚌壳里面肉是硬硬吗？没有，都是很软的。然后他半夜开壳了。跟你说，我有一个梦，
你呢平常就是刀枪不入嘛，什么大头针、狼犬、敲骨钳都没有事儿了，所以你习惯你当然过去睡觉睡觉，做什么梦少做梦了啦。OK， 你戳到他了，他受伤了，他受伤了。哦，我说半夜嘛，那怎么办？那什么时候再开课啊？说根据我的经验，要两三年以后。两三年啊，太久了啦！护士啊，帮忙啊，赶快开课啊！有没有办法？有。那怎么办法啊？我不能告诉你，这是寻夫术。那我告诉你，我们的弟兄怎么活呀？对不对？我得照顾我的弟兄，让他有一点点生存空间。那都告诉你了，那不都被你收拾了？可是牧师没办法，他苦苦哀求，好了好了，教你了。学广东人，煲汤，煲汤，小火熬汤，他们就煲汤，煲一个煲，像一个火，它会慢慢煮，就好像我们所谓的冷水煮青蛙一样。你不能用开水，热热的开水，青蛙一下蹦就跳出来了。你也不能烧开水，然后去煮那个贝壳汤。我是从来不下厨房的，是孔子教我要做君子，离开厨房我就立刻遵守，离开厨房。但是没有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对不对？看我妈怎么烧那个贝壳汤，把它腾，就是要冷水慢慢煮，不能天高温。你很烫的水，把蚌壳一丢下去，蚌壳每个关得死死的。你到吃那个被蚌壳汤的，每个蚌壳关得好死了，你撬都撬不开的。你要冷水慢慢煮，所以呢，要小火煮，老公。他想讲，没关系啦，要讲不讲无所谓。OK， 红豆汤、绿豆汤，哇，迷魂汤，什么都来，哇，都讲完以后，哎，病人都告诉你了，来不及了，已经煮熟了，蚌壳关不起来。你别拿这个狼牙棒，老娘让你摔啊摔啊！我告诉你，男人一定这样回答的，大丈夫说不说就是不说的，打死了就不说，你得温柔。那你说男人在外面一条龙，我告诉你，在外是一条虫，回家还是一条虫。你以为在外面一条龙啊？不见得，正商场上、职场上很多事情，他只是回家不见了。所以外面已经一条虫了，回家还是一条虫，多憋啊！还有外面一条虫，回家是一条龙，但你回家一条龙，那老婆就对他就得有一些尊重顺服。当然，绝对不是百依百顺，该说的话要做，该做的事要做，等等。所以夫妻关系是有这个。好，最后就提到了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这是第六章。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书上那个《天启地图》那个伦理学也有提到这个。十诫的第五诫就是这条，第五诫，十诫有四条是天伦，我们跟神的关系，六条是跟人的，人的里面的第一条就是第五诫，孝敬父母。所以如果天伦暂且放在一边来说，以人伦来说，中国人所谓的百行孝为先，哎，我们不约而同，人伦的 number one 是孝道，那 后面才有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孝道是第一个，可是圣经中的观点是天伦在先，前四诫天伦在先，后面才是人伦。所以孝敬父母前面有四个天伦，天伦第一个，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个，不能用任何东西代表神，就不可以拜偶像；第三就是不可以妄称神的名，用神的名起誓、赌咒、发誓等等；第四个就是安息日，有一天分别为圣。那在美国的环境，我们的年轻的一代最容易犯的是第三件，动不动说 "Oh my God, Oh my God"， 上帝在天上说 "Here I am"， 我起来 pray for you， 然后呢，我没叫你 ，Oh my God， 你干什么？妄称神的名。还有年轻人气起来说 "Oh G，G，Why you mean G？" 他 Jason 后面把它切掉，他不敢说 Jason。你不高兴的时候，你拿耶稣的名来叫来干什么？就妄称神的名。后面是六个人伦，可是天伦在先，所以这边圣经上保罗的教导是， 在主里听从父母，主里听从父母，所以你在写你的孝道不能是无限制。然后我们中国的孝道的问题，常强调孝顺，其实是孝敬。英文这边实际也是 honor your parent， 尊重你的父母，不一定是顺。其实在中国的儒家的观念啊，有的儒家学者提醒我们中国孝道过分强调孝顺，你是把它扭曲了。论语里面有个故事，孔子很多个学生，其中有十二个是列为 number one， 就好像耶稣十二门徒有十二个是最突出的，在山东孔庙里面他有十二个这个陪侍的，十二个里面其中有一个是以孝道出名的，叫曾子，曾国藩的曾，曾子是孝道出名的。可他有一次被孔子骂不孝，为什么呢？这个曾子啊，他爸爸也是孔子的门徒，所以父子都是孔子的门徒，但出名的是这个儿子。这个爸爸呢也是孔子的门徒，是儒家的，这是脾气不好，尤其喝醉酒以后会不会发脾气。有一天父子两个在田里面做工，儿子 在挖东西的时候，大概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菜一个植物呢，他挖的时候大概挖得太用力，那个根被砍断，他爸很生气，哎呀怎么搞了，生气就生气，他就拿那个锄头的柄子去打他儿子。那儿子很孝顺啊，就逆来顺受让他打，打到儿子都打昏过去了，昏掉了以后，然后隔了好一阵才醒过来。醒过来以后，这个曾子呢，为了怕爸爸担心，爸爸想把儿子打得都昏倒，还去爸爸那边一直说没事儿没事儿啊，然后还要装作没事儿，还要唱唱歌啊，做点什么这样，其实为了让爸爸安心啊，真的没事儿这样。然后第二天去孔子那边上课的时候，孔子一看眉青脸肿的，怎么啦？讲到这件事，孔子就骂曾子不孝。爸爸打我，我跑都没办法打，就是你这样不孝。他打你的时候，他糊涂了你，你还让他打。如果打死的话呢？如果打伤了你打的话，你不是陷你父亲于不义吗？那时候你就应该逃，不让他打。你逆来顺受让他打，你就是不孝。哎，孔子不是那种什么无所谓的，全部顺的，百依百顺。孔子不赞成百依百顺的，某的时候你就该逃要逃，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所以，但现在讲儒家的话，都是讲孝顺，孝顺，因为顺就是孝，顺未必孝。我自己呢，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有两次跟我父亲的想法不太一致，就好像不太孝顺。第一次，我1970年大学本科毕业，那我说那时候台大学生都是出国嘛，留学很多，我没有出国，我待了9年才出国。我爸爸很不高兴，因为台大学生都出国，台大学生的父母也都认为孩子应该出国，你比别人都出国了，为什么你不出国？我爸爸要我给他一个说法，我说我的说法就是上帝没有感动，所以我不感动。出国要感动吗？那些出国人哪有什么感动啊？最后怎么办？我就跟爸说这样吧，爸你是军人，军人的收入是固定的。那时候我大哥已经出国了，他自费。大哥要出国，我们没有钱，所以就借了一笔钱跟亲友借，现在还在还。如果你要我出国，我可以出国，但我要求没有奖学金我不出国，我绝不自费出国。你要再帮我借钱，你还不清了，大哥的债还没还完，再还我的债。除非你要贪污。我知道我爸的个性是不会的，那怎么办？所以实际的来讲，自费出国不可能。我申请出国，但没有奖学金，我就不出国，行吗？游戏规则。我爸说：“行，因为我保送台大了，可能成绩还不错吧。别人都拿奖学金，很多人都有听说的哈，那应该不然吧？我就申请啊，我也没有故意让我拿不到奖学金了、啊。我申请了5、6个学校，录取几个都有，但没有一个奖学金啊。我心里也没有失望啊。我就跟爸说。”他都回来了，好几个都录取了，可是都没奖学金，我就暂时不出国了。爸爸也没办法呀，勉强同意呀。好，9年后我要出国了，爸很高兴。 出国了，拿完博士我就回台湾了。83年回台湾，82年我爸把爸爸拿到绿卡，他来加州了，然后我要回台湾了。我爸跟我说：“我们怎么俩？我们两个是王不见王吗？我来美国，你回台湾干什么？”我爸，你从小教我报效祖国，我回台湾报效祖国。你在美国也可以报效祖国，那些没回国的那些人不是报效祖国吗？干嘛要回台湾报效祖国啊？我说我到美国读书，我甚至读什么博士论文，我都在台湾工作那么多年，所以我知道台湾的化工界需要什么。我是为那个而读，我读了那个就是要回台湾工作用，我不是为我的职业，为美国什么东西，我是为那个。后来爸爸说好了，自己有两个女儿了，自己决定。我知道我爸爸不满意，勉强同意了。他说的了，我回去83年回去，84年我爸又回来了，不是回来看看，他不去美国了，他要放弃绿卡。我说爸，等了半天，大哥是公民嘛，然后申请到了，怎么去了又不要了？他说在台湾以前没有走，以前在台湾会被摩托车撞死，或者摩托车吵死，他要去美国，去了，但怎么又回来了？他说我在美国会孤单寂寞而死。住我大哥家还有孤单寂寞，在洛杉矶什么中文电台什么都有，但还没有电视的时候，但是已经是最多中国人的地方了。但他说不行，你回来了，好几年又不走。然后到86年，我妹妹也排到绿卡了，都是因为大哥他已经公民了。那父母先，然后兄弟姐妹，其实同一年我也拿到可以申请绿卡，我没用，我没有申请。我是4年之后，90年我去读神学才用到那个，不然我86年我就有名额了。我妹妹有了，她去美国了。然后就是我爸要决定跟我妹妹去美国呢，还是要留在台湾？留在台湾剩我一个，我大哥二哥已经在美国，妹妹马上要去了。他一直跟我妹妹怎么样？后来决定跟我妹妹去。好了，那妹妹就安排这个事情，走的时候很多事情跟我交代，这个交代等等。有一天打电话就跟我讲，哥。奶奶跟爸爸讲起来，83年你要回台湾工作，爸爸很生气，然后他有绿卡了，就你要回台湾，然后等等等等。不过他昨天就说，他说其实我回台湾是对的，我回台湾比较有发展，他就更好，比留在美国好。他终于觉得很好，我妹妹只是这样讲讲而已嘛。我电话挂掉以后，我哭了好一会儿。很不愿意让父母不顺心，可是我知道神的旨意要我回台湾，在那里工作，怎么办？我只能很委婉，但是我不能够违反神给我的带领。那好不容易爸爸能够谅解，觉得说回国是对的，心里的石头才算放下来，不然觉得那个石头一直放在心里面，就说爸爸希望你做什么，我没有照他的意思去做。啊，到最后爸爸谅解，觉得这样很好，才放心。到了1990年，我要辞职了，是为了64天安门事件。第二年我准备辞职，就是全职侍奉去读神学院。哎，我就在想，我曾经跟神说，神啊，我要跟你要个凭据哈，要比较难一点，太简单了，跟神要凭据没什么意思，要难一点，什么最难的？哦。很多钱啊，孩子要读书啊，等等，哎，这都不是问题。上帝的钱很多。我想到我爸爸，哦，70年为出国不出国就闹了一次，83年我要回国不回国又闹了第二次，接下来我要奉献传道，啊，我想到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70年的时候，我爸爸50-60岁，现在我爸爸70-80岁，而且这件事情比以前事情还更严重啊，我就奉献传道去了。20年化工通丢掉了，我爸爸说：“那我的孙女儿怎么办？”等等，他问的话，我怎么办？仰望主。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就跟神说：“神啊，我要一个凭据是你呼召我，我要的不是别的，就是我爸爸不要反对。如果爸爸威胁我，他要跳楼，我怎么办呢？听从神，不听从人。”如果爸爸用这个苦肉计，你说我怎么办？你知道我爸爸原来叫什么名字吗？我祖父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可是我出生的时候，我爸爸是非常反对基督教的。 后来我爸才跟我讲，他原名叫西门，我爸叫庄西门。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叫庄西，门儿都没有，把门打掉。然后也是我爸讲，我才知道我大伯叫庄雅各。可是我出生，我爸叫大伯叫庄华，二伯我没见过面，叫庄约翰，但我知道他叫庄爷。哎，你看我祖父多虔诚啊！西门、雅各、约翰三大门徒都包办了，他怎么都改名字了呢？中间发生过一件事儿，那时候祖父那时候有一阵子哈、啊，家道中落、破产啊等等，所以后来。他把我两个小姑姑，是我比我爸爸还小的两个姑姑，就交给泉州的一个牧师，找基督教家庭收养，然后养不起，那五个孩子。没有想到泉州的牧师把我两个姑姑用三块大洋给卖了，是卖给不信主的人。然后几年之后，我的大的那个姑姑被收养，他的家庭虐待到饿死。医生检查就营养不良，其实等于是饿死，皮包骨的。那我祖父说，怎么会基督徒家庭虐待我女儿呢？他发现根本不是基督徒家庭，而且是牧师把他卖掉了，人去找牧师，牧师从洋楼上丢下三块银元，还你钱了，还你钱，人都死了。所以祖父回家跟三个儿子一讲，大伯、二伯跟我爸爸三个跳起来，从此离开教会。改名字了，我爸是这样的。所以我要奉献传道。不过当然感谢主了啊，应该再说一句话。1970年我大学毕业当兵的那一年的圣诞节，我爸爸受洗了，反对了很多年受洗了。我问我妈爸为什么受洗，不知道，不知道，你没问吗？不能问，你问他不下水了。饺子要下水不下水，所以我妈说下水去下水，去下水，下水下水完还不知道为什么是受洗。那你知道，你说老人家有时候就是那种面子挂不下来，他骂基督教骂了20-30年，所以忽然间要受洗的时候，他好像拆自己的台了嘛，他不跟你讲。不过隔了一两个月，我已经回台湾当兵，调回台湾的时候。我妈妈过生日，旧历年，然后生日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吃饭嘛，然后长辈一桌，我们年轻孩子们一桌，我就听我爸爸跟那桌长辈讲，叫我们那桌里面有几个人没信耶稣的，哎，你们要信耶稣，我去受洗。我想，我老爸还传教哎，我给我们晚辈都不讲话，听爸爸说什么，他才说，我们这几个孩子里面我是第一个信主。我是替我哥哥申请的，替我哥一直，人家一个大学生夏令会，我高中毕业保送台大，就还没进台大门呢，我哥哥报了名缴了费，临时说不想去了，啊已经缴费了又不能退费，那我无聊啊，那几天就在高考那几天嘛，我同学都在考试，我那时候很单纯，除了家就是学校，没有第二个朋友，没有第二个去处，我的所有的朋友都在考场，我应该是陪考吗？我的同学说你别来，你是保送台大，我们考试完花落何家还不知道，所以你一看到你就伤心，别来，就不等我去加油。那我怎么办？然后大哥有个活动去玩，二哥有另外活动去玩，虽然不去夏令会，就我一个人在家，因为我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带我妹妹去了菲律宾，一去3年刚走，全家剩我一个，太无聊了。我二哥就说无聊就去夏令会啊，反正费用都缴了，我就去了，然后挂着我哥哥的那个牌子。我哥哥已经大学2年级了，医学院的，据说是医学院最佳服装奖的，他比我高啊，16级啊。那去了大学都会留西装头，那我是中学生，只能就剃那个短短的陆军头嘛。所以人家一看到我的牌子，他看到我哥哥叫祖仪嘛，祖仪啊。为什么落魄成这样子、啊？因为我158，我哥169，少了10公分了，头发没了，然后又瘦，我只有39公斤耶。那我傻乎乎的，没江湖经验，对吧？一个个解释，因为每一个都是哥哥姐姐，都是大学生嘛。我是高中毕业生嘛，姓李的哦，李姐姐哦，张哥哥啊，不是的，我不是这个，我是那个。其实每个人都知道，但我每个人解释一次，解释100多次哎。 我是最小的。然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月，我就替我哥哥信耶稣了。所以我们全家第一个信主。第二年我哥哥才参加夏令会，我哥哥才第二年才信主。第三年是我妹妹信主，我大哥是来美国才信主。所以我们家是这样。但我这个过程中，我都没看到我爸爸有任何改变，还是骂骂咧咧讲基督教的时候啊这样。我们也没有人敢跟爸爸谈到任何基督教。你一谈，我爸眼睛一瞪，你知道我原来叫什么名字吗？哦，这个录音带播很多次了，知道不知道？不能碰的，就我爸去受洗了。但他说，他嘴巴是骂骂咧咧的，他看着眼泪，看我们这几个孩子信主以后有改变。我看我们自己都没改变，为什么？我们没信主以前就太好了。我保送台大，我二哥医学院的，保送台大医学院的，我大哥是考进台湾大学的，我妹妹也是考进台湾大学，我们家四个台大的。那我们会闯祸吗？会杀人放火？都不会啊，都是乖乖的嘛。那已经我唯一的后悔，信主以前就这么好，信了主以后还能好到哪去啊？我觉得信主以前杀人放火，然后从前跟现在，哎呦，忆苦思甜啊，鲜明的对比。我就后悔了，说我以前都这么乖乖好好，信了主以后好不到哪去了，是吧？所以我们觉得 我有什么变吗？爸爸看在心里，他觉得就有变化，就因为这个，我爸心就改了。有真基督徒，有假基督徒。泉州那个牧师是假基督徒，但过去认为连牧师会干这种狗皮倒灶的事，天下有什么真的基督徒？全部是骗人的。我爸一口咬定这个，那你怎么说呢？那他忽然觉得说，基督徒有真的有假，不能一改是打翻一船。哎，这个观念一改，他话就听进去了。我妈妈的政策就是毛泽东的战略，乡村包围都市，全部小孩都愿意叫我爸要跟不跟你自己烧饭，我爸不会烧饭，我爸也是孔子的门徒。那一上馆子嘛，哎，一上馆子，我全家一大伙的人，就我一个人上馆子，好像我是孤家寡人似的。他也不可能一个人上馆子，就只好闷着憋着，跟我们就去教会。然后每次中午吃饭，他就自动加一道菜，叫做生炒牧师。加了道批评一顿，那我妈就很生气。我没信主的时候呢，哎，我们知道学圣经中这个约瑟到了波提乏家里，那个波提乏呢只知道管理的饭，啥都不知道，我就是吃自己的饭。爸妈在吵架，睡人家的时候，我一信耶稣，流弹就打到我了。信耶稣了还不是一样，早上起来都不折背。我说爸爸冤枉，我十八年都没有折过被子，我不是信耶稣不折被，我本来就不折被，不折被子没事，我一信耶稣了就变成不折被子，就变成一个罪名了。还好高中毕业我们受军训呢，上成功岭呢，八个礼拜就是学折被子三十二条棱线啊。那好，折三十二条棱线的被子，好，被子折了又有别的事情，总有事情的，就是说你信了耶稣又怎么样。所以我们听到都是负面，就没想到爸爸就要受洗。所以爸爸过世的时候，丧礼上我们兄弟姐妹也跟我妹妹，我们几个都上去讲话，都说1970年圣诞节上帝给我们家一个最大的圣诞礼物，就是 surprise surprise surprise， 我爸去受洗。虽然如此，当我1990年20年后我要奉献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忐忑不安，我不知道我爸爸会怎么办。所以那一天呢，那是1989了，10月份我去欧洲出差2个礼拜，然后到美国，美国一个礼拜出差要回家了，从洛杉矶要回台湾，最后一天晚上跟我爸妈在一起，我就跟他说最近有个想法，辞掉工作，不是换工作而已，我要全职传道，放弃化工的生涯。不过呢，我还没有做最后决定，我想听听爸爸妈妈两个老人家的意见。马上就动作，爸妈两个对看一眼，好一阵都不讲话，我也没讲。我爸跟我妈说：“你先讲，叫我妈先表态。”我妈是初中信主的，送她连步到信主的，在教会很活跃。我现在想，搞不好我妈她不是偷偷祷告让我去奉献也不一定嘛。结果我妈说她没有赞成，没有反对，中立。哎呀，铁票没有，还剩我爸。我爸又想了小几分钟，最后说了一句话：“我赞成。”啊，你说什么？你赞成？你赞成我？赞成我去奉献传道？对啊。 妈没赞成，你赞成，对？
因为我只提到台湾跟中国大陆是道德滑坡嘛，那这个问题只有从信仰来解决嘛？爸说对，我也同意。可是传教又不挣钱，要谁去啊？那爸跟我说，你知道我不是上帝哦，上帝要你去，我不会反对，说去。但我不是上帝，我没有叫你去 ，OK？ 但上帝要你去，去，我赞成。我说爸，有你这句话够了，我就知道军心大定。哦，我爸这神做的太奇妙的事情，我爸爸居然赞成。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你父母可能不顺心，但是当你知道行在神的旨意之中，前两次有冲突，第三次我完全想不到的是，我爸爸居然赞成我全职奉献，不会一直在冲突。但是我相信你的见，我们的见证，父母会看在心里，圣灵也会动工。所以对父母应该是要孝敬，但是在主里，所以优先次序神在父母之先。那当然在那本书上我也有讲这个见证。那同时的孝顺很重要，就是说你在家庭里面能够对父母是一个孝子，将来才会做好的神的仆人。如果在家里面对父母就是常常就是逆反，你想在神的国度，你在宣教工厂，你会顺服神吗？你会顺服那些在这个教会也好，或者一个宣教机构里面负责的人有一些安排，你就是逆反，不做孝子，你不会做好的神的仆人，就简单原则。所以内地会哈，这是百年老店，他收宣教士的时候，其中有一条，有的宣教机构没有要求，内地会有父母同意书。那有的宣教士他自己要宣教，没有说爸妈没有信主，甚至反对做宣教士，这父母同意书很难拿的，很多就是抗议啊，父母没信主，怎么我拿不到同意书？拿不到同意书，抱歉，我不收。百年老店，你知道，有些人各种的原因跟父母过不去，到了宣教工厂，这个人就是红卫兵，专门造反。百年老店，你知道，他就知道，虽然你父母可能没有信主，但是跟父母的关系那不是信主不信主的问题，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最后一个呢，是父母对儿女的态度。他这边说了一节哈，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顾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哥罗西书的翻译是说什么呢？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了志气。这句话以弗所书没有，哥罗西书有，意思在这里，不要惹他们的气。那天你带儿子经过麦当劳，他坚持要吃麦当劳，你说今天回家吃饺子，他就要吃麦当劳，好，你不让他吃，惹了他的气，不会的，惹就惹了，惹他的气最重要的意思是使他失去志气。所以做父母的要小心啊，你会成为先知。当你好像经常不断的对你的儿女用一种羞辱的口气在讲他，你呀、啊、笨笨的，我看你长大了就去倒垃圾、挑水肥、挑大便去。我告诉你，你讲多了，你会成为先知，你所预言的都没应验。尤其你在美国，人家说你这样不会读书、不好好读，这样的就是去开垃圾车。他真的16岁开始练举重，干嘛呀？开垃圾车要有力气啊，为了不辜负你的期望，他每天开始练举重。哎，你说不是，我是逼他的。哎，你在中国你可以逼，用这方法可能还有点效果。你在美国，我告诉你，他去打听一下，就发现18岁如果去开垃圾车，加入垃圾车司机工会，我们的起薪35000，18岁就行了。但我老爸30岁。博士终于拿到的时候，博士后多少钱？也就35000。我那时候已经60000了，我干嘛读博士啊？他就立志开垃圾车，绝对在美国无效，我告诉你。但这种叫做惹他的气，使他失去志气。我们中国人会讲，爱羞辱他。做父母的，你不要无缘无故的用这样的方式来羞辱你的孩子，免得他失了志气。
但是他想做什么你不答应，这个事情他可能不高兴，但这不是所谓的惹他的气。那不然我们就对儿女很顺服啊，不是这个意思。你这有时候我们知道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但是不要使他们失去志气，然后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去教导你的孩子，重视他们的属灵教育超过智力。我们中国的父母，我就说我在 Boston 嘛，很多人就千里迢迢把孩子送来哈佛，要不然就送斯坦福。我们那边的孩子都喜欢去斯坦福，加州都很喜欢来哈佛，原因很简单，离妈越远越好。所以我们这边都不读哈佛，跑那边去读。为什么？斯坦福也不错，但离妈很远。加州都好来哈佛，只要读一个什么哈佛、斯坦福，孩子就成佛，就是一个佛。我们很重视他的学业成绩呀、啊。你重视你的孩子属于教育吗？你是要培育一个敬虔的后裔吗？我们不看重这个，我们看重是他的学历。我看太多了，我们那边就有一个家庭，其实不止一个家庭，好几个家庭这样。其中有一个，两个儿子都是哈佛，但老大已经离开主，读了哈佛，没有信仰。爸妈也说：“哎呀，我们爸怎么办？”我们很看重他的学业，但不看重他的属灵生命，所以我们会自食苦果的。我们应该看重他们属灵的教育，胜过自育。那同时一件事情，教养儿女是父母的责任，不是学校，也不是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能够取代。所以我是绝对不赞成，像中国很多人因为农民工到城市打工，就是隔代教养。No, 千万不要隔代教育，或者你在美国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把孩子送回中国去一样。一方面不合圣经，而且从实际的情况来讲，绝对是弊大于利。我处理过几个 case， 有个 case 是有对夫妇，太太是香港华侨，丈夫是马来西亚华侨，两个都在台湾读书，后来在台湾认识结婚了。那因为一个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是香港的，那在台湾读书，那在丈夫在台湾一个大学当教授，妈妈在台湾一个中学当老师。然后呢，因为台湾是这样啊，16岁以上的孩子不能出国了，准备要当兵。那他爸爸是马来西亚的，他就不想他当兵，那怎么办呢？于是孩子大概13岁，小学毕业要进初中的时候，就把孩子送到美国来。这个太太，香港的侨生，他的哥哥在 Boston， 所以交给舅舅、哥哥。他哥哥也有孩子，就住他家。然后，几年之后，大概过2年了，这对夫妇来了美国 Boston， 找我。他说要我帮忙，我说什么事情？要我找一个爱主的家庭收养他的儿子。我说什么？他亲舅舅在这里吗？对啊。可是他跟舅舅、跟舅舅的孩子出不来，舅舅也拒绝在，就是说养育他了，就必须找别的人。我就有点纳闷，亲舅舅不肯，是怎么回事？然后那天讲的时候，他把孩子也带来了，孩子坐在我们两个在讲话，他跟儿子坐在那边，你看那个眼神，就是这样，非常愤怒的样子，像一个那个豹子，那个眼睛就讲。我就看那个脸色就不太对劲儿，然后我说你们两个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这里啊？等等，原来呢，丈夫在台湾一个大学教书当教授，太太在台湾当个中学老师，都还没到退休年龄，所以妈妈舍不得放下工作来陪儿子，哥爸爸也是一个工作，舍不得就交给舅舅。可是那种12、13岁的孩子是不够成熟的，然后。他来了美国以后，他的舅舅的孩子都是美国出生的 ABC， 讲英文，完全不会讲中文。这个孩子除了中文什么都不会讲，没学过英文嘛，啊，这边读初中，所以跟他的这些所谓的cousin 处不来，但他 cousin 也不理他，不跟他玩，他觉得话也讲不通。然后舅舅也是这个人，然后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个儿子就爆发了。跳起来，你们俩都不爱我，你把我丢在这里，我在台湾的时候 小学全校前三名的，我在这里是倒数第一名的，每人都欺负我，有越南帮的、黑人帮的、什么墨西哥帮，我什么帮，中国人那都 ABC， 我也不会讲英文，我什么都不是，你知道我能怎么过的吗？啊，哇，那个脸哦，哇，我说 OK， 看不到，不要这样，对爸妈不要这样，我回头看他。儿子都成为这个样子了，你还舍不得你的退休金吗？还要找一个爱主的家庭来收容他，他亲舅舅都没有办法，这个不是一个家庭给他吃住，他需要爸妈的呵护，你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就行吗？最后他们把孩子带到加州去，到加州找一个寄宿的一个退休的牧师，他家里养了五六个这种孩子，但这孩子后来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心里非常惋惜，这些父母都是基督徒，这不是对孩子的好事，当然说又不当兵，即使当兵又怎么样嘛？但是你要不当兵也行，但是要不然你父母里面至少有一个来陪他，这种年纪是不能够让他这样子的，但是就那么看重就退休金啊什么的，但我说这个孩子真的就毁了，我看是毁了，没办法，那他的自尊心什么都没有，他觉得我在这边就是一个，而且人穷丢来丢去，把妈妈把我丢给舅舅，舅舅不要我，把丢，你再把丢到加州去，谁去寄养一下？我说这绝对不是办法，所以基督徒父母绝对不要忽略你的父母的责任，你交给养父母呢，固然他们比较有爱心，但也不是一个好办法。我处理过的第二个 case 是有一对夫妇在我们 Boston 教会的，那这两个呢都是连太太都，我不记得他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两个都是 IT 的，做电脑的，工作都很成功等等，后来他们在读硕士博士的当中生了老大，是个女儿，那那时候跟我还没毕业嘛，要写论文，他们把这个女儿就送回台湾，我不记得是外祖父母在养或者祖父母在养，寄养了五六年，等到两个都毕业了，都工作都顺利了，然后把这个女儿接过来，但是他有一个弟弟是在美国出生的，他们就一直带着他，就是那个姐姐留在台湾很多年，后来姐姐过来的时候其实不是五六岁，来的时候大概已经十岁或十一岁，那因为比较大嘛，所以英文当然是没有那么马上赶上，那后来种种的问题，然后有点逆反心又怎么什么东西，然后这个爸爸呢也觉得这个女儿不听话，我可能也打过她，不是很严重但打过她，所以这个父女间的关系就一直很僵硬，然后后来来找我们怎么办，那时候有几对家庭都是有 trouble teen， 有麻烦的 teenager， 三家，这是其中一个，我们来一个 group therapy， 三家就六个家长，我们常常一就大概一个礼拜一次这样常常讨论，然后几个月，后来他说这个女儿每一次那个学业成绩好像也赶不上，或者说他这个儿子呢又成绩又好，又是理工科的那种很成功，他这个女儿数学不好，然后英文因为他来的晚，英文又不是太好，那爸爸就觉得他 不努力，不好好读书，那每次这种事情一冲突，这就跳起来，你爱弟弟不爱我，你把我丢给祖父祖母几乎快十年都不理我，不爱我就用这个做理由，其实这可能是一个借口，但是也不完全脱离事实，我有跟这个父母说，你们是亏欠你的孩子十年时间让他跟祖父母，所以哎呀不得已，对，那是你的理由，对小孩子来讲你就是 deserve， 你就把我遗弃了，所以现在呢那个，那所以你要格外的包容他，后来这个女儿后来有改善了，后来这女儿呢就学那个艺术服装设计到纽约去，那爸爸也很接纳了，后来好像关系都非常好 OK， 那以前就有点好像觉得学科上这个不好不好，我说你要照他的情况 OK， 他喜欢美术喜欢就让他这边发展，你不要逼他，我一边一定要数学好什么好什么好什么好，你这样的话可能对他没有，何况你真的是有好几年你没有跟他在一起，那现在你要用各种方法来挽回来弥补，所以你要让别人取代你或者教会来取代这两位的责任，第一个是错了，而且最后
可能你自己会只是苦的。
对，这是最后的一个。
好，今天晚上就聊到这儿，还是超过时间 ，sorry， 我们一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仰望你的恩典，让我们学习在家庭中，不管是夫妻间的关系，我们跟儿女、跟我们的父母间的关系，都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学习，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建立一个合你心意的一个基督的家庭。也让我们学习在每件事情上能够活出你的心意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